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过去我常有一个观念呢，那就是呢，好好照顾自己，这是一个自私的行为，我们一定要以家人或身边的人为先呢。但渐渐的呢，我修正了自己的观念呢，确实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，并且我们要服侍人、服侍神。但是如果不好好照顾自己，那么其实呢，会换成别人来照顾我们，不是吗？而且如果不顾惜自己的身体，那么就很难长久的去服侍神、服侍人。所以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，一定要好好的保养顾惜，要懂得照顾自己哦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圣灵居住的殿，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-20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-20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-20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圣灵居住的殿，由于人类寿命逐渐延长，因此越来越多的声浪呼吁为老年预做准备。举例来说，密西根州急流城日报不久前有一则报道指出，多数人的老化现象乃是长期不良习惯所造成的，比如说抽烟、喝酒、暴饮暴食、缺乏运动等等。现年78岁的史沃兹医师目前仍在行医，他强调许多人确实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他们看起来老迈，其实与实际年龄无关。环境对一个人当然有它的影响，而我们却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我们的生活习惯才是促使人老化的主因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这个原则也适用在老年的问题上。每一个人都深受早年生活习惯的影响，人人都是多年累积下来的产物。因此我愿意奉劝每一位年轻人，好好顾惜保养你的身体，不要虐待它，要有正确的判断与选择。如果你是一个圣徒，那么你的身子就是圣灵居住的殿。一个人如果从早年就过着明智敬畏上帝的生活方式，晚年必然更蒙福。是的，活出一个圣徒的样式，必定有更丰盛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帮助我过圣洁的生活，在生活中操练敬虔和节制，能有规律的作息，能更多明白你的心意，能够为你而活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《荣美圣殿》。
你的子民在这地同敬拜，带着热情高举你，耶稣基督恩典之主，靠着你永不动摇。这里是经历突破的地方，信心提升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斯布珍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人心。一个身体不太健康、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，只因对真理忠心、对福音迫切、有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， 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和朋友。我们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八章，山丘村庄的传道人。司布真第一次主日讲道后，奉献袋里有许多零钱，合计约一英镑。他将奉献交给敏特。星期六，霍尔给司布真一枚英镑，这是司布真第一次讲道的讲员费。而后，霍尔称赞司布真说：“你的讲道流畅，声音清楚，你熟读圣经，讲道时圣灵给你智慧的话。”霍尔将提弗贤、巴顿与沃特化奇三个乡村的逐日巡回讲道全交给司布真。不久，平信徒布道协会的关怀扩及到25个乡村。沃特比奇位处丘陵，景色宜人，约1200位居民，大多数是农夫。村里许多酒店招揽剑桥地区的有钱人前来饮酒。司布真到沃特比奇后写道：“马路上有许多空酒瓶，住屋边有许多垃圾，酒醉的人躺在骑楼下，小偷很多，治安不好。”村里的布道所是一间摇摇欲倒的老房子，有2层楼，不能住人，只能短暂聚会用，约有20人固定参加聚会。司布真第一次来此讲道，遇到暴风雨，聚会时会众不安，唱诗的时候雷电交加，小婴孩的哭声大过唱诗的歌声。司布真暂停领诗，走下台，抱起婴孩轻轻哼唱，婴孩不哭了，他背诵诗篇，一节一节慢慢的念，会众安静下来，他才又上台讲道。他写道：“在风雨中聚会，大家反而体会真理所带来心里的平安。”有一次司布真讲道时，有人酒醉在聚会中睡着了，司布真正好讲到末后的审判，他呼叫：“看哪，有火，有火，有火！”那人吓醒了，以为火灾，站起来转身要逃，身边的人拉住他，他不知所措地问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司布真对这惊醒的人说：“是地狱的火，烧到不悔改还在沉睡的人身上。”沃特比奇教会会友大都是贫穷的农夫或酒店的清洁工，20多年来请不起传道人。司布真到沃特比奇教会不久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想聘他当传道，年薪45英镑，其中12英镑要付房租。当时乡下教会年轻传道人的年薪约110英镑。大家对司布真很好，有老弟兄对司布真说：“我每一年愿意为你养一头猪，猪长大了我牵去卖，可以给你买比较好吃的面包。”有老姐妹承诺：“我每星期可以给你2颗蛋跟几把我种的菜。”司布真参加主日聚会前的祷告会，他写道：“老农夫为我祷告，即使装满灌木刺槽的牛车也不会卡在路当中。我听不懂这个祷告，会后向人讨教，原来这是乡下俚语，意思是愿你有个能讲道的好喉咙，吃饭时喉咙不会刺到，咳嗽时喉咙不会沙哑。”又有一次祷告会，老牧羊人为司布真祷告：“遇到反对与压力的时候，愿你不会发出小羊的咩咩叫声。”说完还发出咩咩的叫声。司布真又问人：“这声音是什么意思？”其他会友说：“这是羊遇到野狼颤抖害怕的求饶声。”教会里有一位老矿工，是全教会唯一的执事，将司布真的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，夹在圣经的提多书，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，每天用这节经文祝福司布真。有一位老弟兄以吝啬出名，看司布真的帽子破了，奉献3.5英镑给他买一顶帽子。不久老弟兄安息了，司布真主持葬礼， 才发现他将原先要安葬坟场中间的墓地转到马路边，获得折价3.5英镑用来给斯布珍买帽子。斯布珍写道，这服饰让我体会白发是荣耀的冠冕，因为老人家的白发对光的反射可以照耀年轻人前面的道路。斯布珍越侍奉，对人的灵魂得蒙拯救越感负担。他写道，我宁愿拯救一个灵魂免于永死，胜过成为世上成功演说家的冠冕。不久，斯布珍去看望一位病入膏肓的老妇人，她流着泪对斯布珍说，我是酒店的清洁工，我与丈夫早也扫晚也扫，整年无休，就是要照顾8个孩子，他们长大后都不学好，有2个已经死了，我的丈夫也死了，我深深的自责没有教好我的孩子，我是个失职的母亲，但是我在耶稣的宝血下得到赦免与平安，我要重新站起来，将福音传给我孩子和我周围的人。这是斯布珍第一个带领得救的人。第二位信主的是年轻女子，她回家将福音传给父母，父母不识字，她每天读圣经给父母听。斯布珍去拜访她的家，发现她正在带父母祷告。她后来写道，真正的敬虔是在家里过圣洁生活，真正的复兴是在家里有祷告的祭坛，若没有传福音的热忱，祭坛上就没有火，有祷告的家庭不会动摇。一个家庭真正的喜乐大半来自圣洁，保护家庭的围墙是祷告，甚至保护国家的旗帜不是用铁钉钉在墙上，而是祷告。逐渐有些年轻人来参加聚会，信了上帝就回家做见证，于是一家家一户户蒙恩得救。1851年10月，斯布珍祷告后决定接受邀请，成为沃特比奇教会的传道人。传道的薪水不够生活，他要到李宁老师的学校兼课，有时在霍尔牧师的安排下到附近几间教会巡回讲道。他的主日讲道次数逐渐增加，后来每星期讲5到10场。斯布珍写道，讲台的侍奉是传道者生命的祭坛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而是让人知道需要上帝赦免其罪，不是要让人喜欢，而是要带领人回到上帝面前。当我决心服侍主，我就立志不为讨人的喜欢讲好听话。在这流行肤浅漫不经心的时代，我讲重话。世代的荒凉常源自讲台侍奉的肤浅，传道人荒废于上帝的话语。传道人的最大危机在于侍奉职业化，喜好批判多于每日灵修，喜好热闹的节目多于传讲真理，喜好众人的赞赏多于与主交通。斯布珍又写道，传福音的人是为了会众与上帝摔跤，为了上帝与罪人摔跤。斯布珍有不止息的热情，将福音之火点燃在沃特比奇。村里的酒店开始反击，举办庆祝节日，免费供酒，让人喝到烂醉，让村民沦为酗酒的奴仆。醉酒让许多人跌倒。斯布珍写道，撒旦借酒瘾得到年轻人，像猫窥伺老鼠，人不小心就成了撒旦的食物。沃特比奇最有名的酒徒身高将近200公分，性情非常暴力。有一天，这人到教会听到斯布珍布道，悔改信主，之后热心服侍，滴酒不沾。他来上教会主日学，常站起来做见证。斯布珍出外布道，他就陪同，成为斯布珍最好的帮手。9个月后，朋友来找他喝酒，他控制不了老毛病，喝得烂醉，从此不来教会。斯布珍去找他讲到流泪，劝他回头，他不为所动，从此变本加厉的喝，行为比以前更暴烈。斯布珍深感挫折，他写道，我过去对他的推荐成为村里的笑话，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，我真想从这地方逃开。斯布珍持续为他祷告，有一天这人离开沃特比奇，再也没有回来。 司不真关心这人是否在悔改，四处打听，却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。沃特比奇教会信主人数持续增加，狭小的空间容纳不下，有些会众站着听。沃特比奇附近有个霍顿镇，镇上矿产老板布朗非常有钱，霍顿镇的教会请司不真去分享。聚会后，布朗招待司不真到他家。司不真写道，布朗的豪宅大到让贫穷的人进来会感到自卑。布朗要司不真到他的客厅坐，用刻薄的语气问，告诉我你一年可以使多少人信耶稣。司不真说，一个也没有。布朗质疑说，怎么跟我听到的不一样呢？司不真说，人会信耶稣是出于圣灵的大能，我不能使人信耶稣。布朗换个方式问，你的教会最近有多少人受洗？司不真说，27位。布�朗说，年薪45英镑聘用的传道人，一年带27个人信主，成绩不错，值得我支持。你回去后每年报给我受洗人数，就会收到我的支票。司不真离开后写道，我知道他是这里最富有的人，他奉献的金钱能够帮补我在沃特比奇教会的经费，但是他以受洗人数来计算奉献金额，以教会人数增长来决定奉献多少，这是用自己的财富衡量上帝事工的成效，以金钱奉献来量度得救的人数是很严重的偏差。司不真再也没有与布朗联络。布姆利于剑桥大学毕业后到沃特比奇开店，他自认是镇里教育水平最高最有知识的人，自称为剑桥来的学者。他听司不真讲道时，喜欢在聚会中提出异议教训传道人，或是提出挑战，表示自己的看法是真知灼见。有一次司不真讲，信耶稣的人要有生命的改变，否则到天国会不适应。例如有个小偷，生命没改变，信耶稣前做小偷，信耶稣后仍做小偷，小偷到天国后整天仍想偷，他本来想偷黄金，却发现天国到处是黄金街，黄金不稀奇。他又想偷碧玉，却发现天国有许多碧玉城，碧玉随处都捡得到。他没东西可偷，住在天国很难受，就想偷天使的钱。他经过天使身边时，伸手到天使的口袋里。这时，布姆利举手大声说，有意见。司不真与会众看着他，布姆利说，根据剑桥大学教授最近的研究，天使的衣服没有口袋。会众转头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司不真，司不真没有生气，对剑桥来的学者不卑不亢说，让我讲完这篇信息，明天晚上我会讲到天国的小偷偷什么。消息传出去，星期一晚上的祷告会挤满人，晚来的人还排到教会门外。司不真带祷告会，那天晚上的祷告时间特别长，来的人都坚持不早退。祷告会后，司不真上台说道，天国里的小偷很可怜，没有东西偷，只好去偷天使的钱，天使的衣服没口袋，他只好去偷天使的翅膀。讲完，全体会众站起来鼓掌叫好。布姆利叫好的声音特别大，他说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这就是答案。司不真后来写道，布姆利所要的只是一份尊重。星期一中午，我先到他的店里请教他天国小偷的问题，他一脸茫然，已经忘了昨天在聚会时说了什么。我决定尊重他，不拆他的底，但我预先将我的看法告诉他。从此，剑桥来的学者变成剑桥来的弟兄，他悔改信主，聚会时不再提怪问题了。沃特比奇有一位老姐妹聚会后常来找司不真，说来说去总绕着一个问题打转，我信不来。她老是说，我听到时相信有上帝，听到后就信不来。我今天相信耶稣，明天不保证还会信。我今天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明天就没有把握。我相信祷告，又怀疑上帝有没有在听祷告。 我相信传道人讲的对，走出教会又会想传道人是不是在骗我。有一天，司布真对他说，你既然不肯坚信耶稣是救主，何不在主日聚会时我让你来讲上帝是骗子。他很惊惶地说，哦，这是大逆不道的事，我怎敢如此？我相信上帝，实在真心地相信上帝，只是明天就动摇了。司布真冷静了一下子才问，你自认是多疑的人？他说，我的信心小，是得救无望的人。司布真拿出钱包，取出5英镑，说，这是我仅有的钱，向你买那个剩下的小信心，使你做个完全没信心的人，从今以后完全脱离痛苦的挣扎。多疑的女士抗议说，你用那么一点点钱就想买我的信心？司布真说，是的，你的信心小，顶多值这么一点钱。女士大声抗议，我的信心比这一点钱大多了。司布真听了，立刻把钱放到钱袋里，称赞说，果然你是大有信心的女子。以后他若再找司布真抱怨，司布真就拿出钱包要掏那5英镑，他就又大有信心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司布真开始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小乡村牧会，但上帝给他力量、勇气、智慧来回应一些难题。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，还要进到第9章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